不能遥控啊。弟兄姐妹们平安。那我们存着欢喜快乐的心来到神的圣殿当中，我们感谢弟兄姐妹们，刚才领诗的弟兄姐妹带领我们一起来唱歌，而且我相信有些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唱的是新歌，神会不断地把新歌赐给我们，因为当我们的生命有更多的经历的时候，我们就会唱更多的新歌。让我们一起在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喜乐，我们欢喜快乐在你面前，我们把这一段时间分别为圣，我们就单单愿意坐在你的面前，领受你至圣的真道，愿你带领我们进入明白你一切的真理。主啊，我们这些宝贵的话语，你亘古不变的话语，你早就赐给我们，但是我们知道这话语当中所隐藏的奥秘是何等的丰富。主，我们此时此刻，我们就祈求你，你赐给我们你的圣灵，而不是世上来的灵。主，你的圣灵来开导我们，教导我们明白你要开恩赐给我们的事。主啊，今天就求你来开恩，开启我们每一个人心里的眼睛，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都能够领受从你而来丰丰富富的祝福。你自己对我们说话，把下面时间恭敬交托，愿你借着你至圣的真道来建造我们每一个人。这样祷告祈求，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好，我们今天我们进入到一句非常非常重要的话语，就是约翰福音的1章14节。那我们知道圣经当中的话语都是从神赐给我们的，但是显然有一些话语的分量就要胜过其他一些话语。那么我们今天来到的这一句，我们就必须要停顿在这里。你说许弟兄，你今天要讲多少？我告诉你，我今天这一句是讲不完的，所以我们今天只能讲前一部分，就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但是呢，我们把这一节的经文我们先读一遍。约翰福音1章14节，我读给大家听。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我们再看英文的圣经，它的结构有一点点的不同，英文圣经更加忠于原文。 And the word became flesh and dwelt among us。 这个 dwelt 这个词啊，其实是 tabernacle 的，就是支搭帐幕、支搭帐篷的意思。这个我等会儿一定要强调的，就是道成了肉身，支搭帐篷在我们中间。然后英文圣经接下去没有马上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英文圣经说 And we have seen his glory, glory as of the only Son from the Father, full of grace and truth。 所以这个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是来形容父独生子的那一个荣光。那么我们今天显然没有时间能够来讲这个恩典和真理，因为恩典与真理这个话题太伟大了，我们要留在下一次来讲。我们今天我们要思想，我们求神开我们的心，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一段我们似乎已经耳熟能详的话语，就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我们已经进入到了这个约翰福音的这个第一章前言，就是它的总起1节到18节这个当中这个 section。 那么很快，因为有一些弟兄姐妹上一次不在，我们就很快的回顾一下。那我们上两次我们讲到什么？那么特别是上一次我们说到有一位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叫施洗约翰，他来要做见证，是为光做见证。当然我们那时候就读的就很难过，光还需要做见证，这是多么可悲的一个世界。但是神就是这样爱我们，在这样一个黑暗的一个世代里面，眼睛都瞎的人，所以没有办法看见光，所以神怜悯我们，他差人来为光做见证。那么不但是为光做见证，他差这个光自己就来到了这个世上，就是真光来到了这个世界上。我们教会的名字非常好，这个真光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很可惜的就是对光世界上的人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这当然不奇怪，因为既然要为光做见证，那么你就可想而知人的光景是怎么样的。否则的话，光一照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见证，我们就自然就接受这个光。但是第一种人就是对光不认识并且不接待的人， 那么这是很可悲的一种状况。我们整个约翰福音以后读下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就是被这批人弃绝，最后钉上了十字架啊。然后我们今天世界上也有很多很多的人对光是没有反应，也不接待，也不认识。但是感谢主，另外有一批的人就是神的儿女，蒙召的，我们这些有福气成为神儿女的人啊，这就是信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的人。那你说我信靠主耶稣基督，我有可夸的，因为我的悟性很高，完全不是如此。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十二到十三节里面很明确，特别是十三节，他告诉我们，一个人之所以能够信靠主耶稣基督，是因为他首先是神所重生的。那么这样的人是从神生的，他获得了一个新的这样一个生命，而这个生命使得他可能能够对主耶稣基督做出一个信靠和顺服的一个反应。所以谁是在先的？是神的恩典和拣选和重生在先。这个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我们再一次要看到，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所以每一个人能够领受耶稣基督，是因为我们首先被神重生了。那么这样的人重生了以后不算哦，好像你说信耶稣可以脱离地狱的永刑，那个太肤浅了。因为主耶稣基督要赐给我们福分要大到一个程度，他要赐我们权柄，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不是称为神的儿女，我们是成为，我们是 become， 这是一个过程。这就是一个基督徒，我们领受到了一种能力，这种的新鲜的能力使我们可以不但是蒙恩得救，我们可以走在成圣的道路当中，直到我们将来得荣耀的那一个时间点。所以这就是福音之伟大奇妙的地方。那我们今天我们看到基督教，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是非常有福气，我们领受了从神而来的启示，才能够认识到的这一些。今天神给我们的一句启示的话语就是道成了肉身，这就是基督教信仰超越世界上所有其他宗教信仰的地方。当然我不喜欢把基督教信仰称为一种人间的信仰，因为根本就不是，这就是我们和神的那种关系，这就是真理。那么道成了肉身， The word became flesh。 你看我曾经说基督就是行动之道， The word in action， 这里就是有一个 action 就突然就产生了，就是道成了肉身。所以成了这个词 become 是一种变化。那么也就是说这个道啊，在永恒里面它是与神同在，它永远与神同在，但突然产生了一个变化，它就用一种新的方式来向我们显明。用什么方式？用它成为肉身的这一个方式。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个变化。我们注意一件事情，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知道道成了肉身， The word became flesh， 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这个非常重要。主耶稣基督成为肉身，他就以后我们将来要见到他的时候他还是有肉身。我们要强调的，主耶稣基督他成为肉身，所以他可以受死，他可以受试探，他可以复活。所以为马上要到复活节了，为什么我们要强调主耶稣基督复活？我们不但要强调主耶稣基督复活，我们要强调他是肉身复活呀。这个等会要强调为什么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有这么重要。所以道成了肉身，这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就成为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你说历史的转折点，当然是历史的转折点。今天哪怕不信主的人他也承认这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你说什么叫 BC， 什么叫 AD， 对不对？这个 before Christ after descending， 这就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分界点啊。然后呢，不单单是 before Christ and after descending 啊，而且啊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也成了一个划分。所以我等会儿要给大家说到这个，我们曾经啊是在当日和现今之间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我们曾经是罪的奴仆，我们如今呢成为神的儿女。所以道成了肉身，成为人间历史的转折点，也成为每一个信徒生命的一个转折点。好，那么道成了肉身是一次性完成的一个动作，是基督降杯就成为了肉身。他成为肉身以后他就可以怎么样啊？他来到这世界上，然后我们就看到了福音书里面记载的耶稣他做工，他用身体在 加利利地区，在整个以色列地区行走，他做工，他对人说话，所以他不单单是 the word 永恒的那个道，他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就发挥出整个的先知功用，就是把神的 word 神的话就带到了人间。所以永恒之道成为行动之道，这个行动之道就用话语来做工。这就是为什么读我们要读福音书，读福音书的时候你就读耶稣的话语，这就是永恒的道用话语对我们在说话啊。所以基督就是来到世界上要完成把这个好的消息，把这个道要带到这个世界上，把救赎工作带到世界上，把整个人类的划分带到世界上，把我和你生命当中的划分带到世界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罗马书的第六章21-22节里面有一句话，里面就把你和我生命当中所经历的那一个分界点，是你我特别经历的历史划分点就说出来了。罗马书第六章的21-22节说，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那么就是说对我的生命当中，我现在已经处在一个现今的一个状态， Now 当日有什么果子呢？所以在过去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 I was 怎么样呢然后他说当日那些果子啊，就是结局就是死，但如今 but now 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神的奴仆，就有了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所以我现在怎么样？我现在是成为神的奴仆，但是当日怎么样？当日我是罪的奴仆，但如今呢，我是从罪里面得了释放。所以这就是基督徒生命的划分点，而这个划分点是透过什么完成的？是基督道成肉身在地上完成了救赎。所以这个划分点今天影响着每一个基督徒，划分我们整个的生命啊。所以从前 I was but now， 所以 I was but now， 你去读罗马书多次出现，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七章里面反反复复出现 You were but now， 这个 but now 一出来的时候，我们的心就感动了啊。所以这就是行动之道。那么这就是基督教和世界上其他宗教本质的区别，因为人的宗教是以人为本，神本的宗，我们的信仰是以神为本，是神主动的作为。所以以神为本的宗教说，以神为本的信仰说，道成了肉身来到世界上，耶稣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是基督教的信仰，一切都是以他为出发点，他主动的来寻找我们。那人本的宗教是不一样的，人本的宗教说I seek truth， 我追寻真理。所以人的宗教和哲学是寻找神，那么人的宗教和哲学是有尽头和限制的。其实在约翰福音的1:18里面早就已经把这个限制缩在那里，所以约翰福音1:18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一句话就否定了所有以人为本想要寻找到神的那种可能性是不可能的。因为为什么？因为人真实的状况就是瞎眼的，就是失丧的。所以这就是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怎么样？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啊！耶稣在世界上的来的时候是要把我们的眼睛打开，所以瞎眼的失丧的人是没有可能凭着自己来找到耶稣基督的。当罗马书、当约翰福音第9章里面，耶稣来寻找那个生来瞎眼的人，这就是预表我们这些人，谁来找他？耶稣来找他。他可能去找耶稣？不可能，因为他是生来瞎眼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生来瞎眼的人，但感谢主，他找到了我，他把我的眼睛打开。好，那么我们现在进入到我们说到道成了肉身，为什么我们要强调道成了肉身啊？肉身这个词保罗没有说道成了人啊，为什么保罗不用道成了人？他说道成了 the word became flesh。 flesh 这个词到底预表着说明什么事情？ flesh 当然是代表着一个人的全人，我们是一个有 flesh 有血有肉的人，对不对？ flesh 是指一个人的肉身 但是呢 ，Flash 指一个肉身的时候啊，常常侧重是强调一个人所具有的那一个本性里面的那一个软弱。所以道成了肉身这一句话一出来的时候，就说明了三件事情。第一，这个道是可能死的了，因为它是一个 flash， 它和你我是一样，是可能死。第二，它是一个 flash， 它就有可能被试探，而且有可能会有软弱啊，所以这个有试探，被试探的可能性。第三，就是它这个 flash 是有复活的那个可能性。所以我们从这三点我们可以来想，道成了肉身，它是可以死，他可能被试探，他可以被复活，而他的复活是肉身复活。那么你说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是受试探，是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的十五节里面说到，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那有人说啊，耶稣受试探，他怎么能够理解我在生活当中经历这么多的困难呢？他是神的儿子，他又没有跌倒啊。但我呢，我常常跌倒。我告诉你，只有没有跌倒的人，他才能够真正了解整个的 whole spectrum of trial and temptation。因为什么？一个孩子，你送一个孩子，你的孩子数学很好，去参加数学竞赛，第一轮杀过去了，第二轮杀过去了，然后很多其他的同学都倒下来了，但他杀过去了，然后进入到集训队啊，他也杀过去了，然后他回来，你问他这题目难不难？很难，哇，我是汗流满面，但是我做出来了啊，我知道这个题目很难。那么前面已经倒下去的那些同学呢，根本就没有机会来体会这个题目有多难，对不对？最后你的孩子杀入国际数学奥林匹克，哇，那六道题目在面前，哇，这个每天四个半小时煎熬啊，但是汗流满面，脸发红，最后全部做出来了。哇，这个孩子就不容易，你回来问他难不难？很难。做出来了吗？做出来了。那我知道他难在什么地方，这就是这样一个概念。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太轻看这一句话了，我们说，哎，主耶稣他怎么能够理解我的困难？他，你看他没跌倒，没跌倒，但试探还是很真实的。但是他得胜了，他得胜以后，魔鬼就给他，就神也给他加更重的功课，更难的试探。所以主能够理解我们所受的所有的试探。我们感谢赞美主，因为他成了肉身，他能够凡事受过试探，他经历我们都没有机会经历的。因为有什么？我们马上就跌倒了，我们就没有机会经历更难的试探，但是他能够经历并且他得胜啊！感谢赞美主。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就披戴了肉身，成为一个完全的人。所以我们说他是一个完全的神性，有完全的人性，他是神的儿子啊！但是他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的名字叫耶稣啊！因为这另一方面，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所以他要将神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主在世界上的时候自己称自己为人子， The Son of Man。 所以这是表明他具有完全的人性。那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是如此的降卑，你说永恒当中的神怎么来到世界上而披戴了 flesh？ 哇，这个是非常的降卑。我们上一次朱长老已经给我们，与中伟长老已经给我们看到啊，主基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是主动的降卑，他遮掩了自己神性的光辉。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的第六到第七节里面是这样说的，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反倒虚己不是 empty himself， 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没有 empty himself， 他的神性仍旧在里面。应当这样翻译，是 made himself of no reputation。 made himself of no reputation 的意思是他把自己的神性给他遮掩起来，让人来看的时候好像看不到有什么特别，就是很普通的一个人嘛，就是加利利的一个木匠。因为他把自己 made himself of no reputation， 他把自己的神性遮掩起来，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 人的样式。你注意这一句话，英文里面所印的 likeness of man。 所以圣经当中每一个词不会随便乱说的，他没有说成为，就是他没有直接说 as a man， 他说 in the likeness of man。 主耶稣基督是成为一个人，但是他和我们是有点不一样的啊，因为他是童贞女感孕所生，所以他是无罪降生，所以他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的肉身是完全的，没有被罪玷污的，这是和我们不一样的。尽管他出现在我们面前，他看上去就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一个人啊，但是他是 in the likeness of man 啊，他和我们很相似，但是呢，他的肉身和我们的肉身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正因为不一样，因为他没有被罪玷污，所以他的肉身就可以为我们成为赎罪祭和挽回祭。那基督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也是同样，你注意保罗的用词是非常的精细啊。保罗说在罗马书第八章的第三节里面，基督成为肉身的时候怎么成为肉身的，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我们这些人的肉体很软弱，有所不能行的，我们没有办法去遵行律法，但是神就差遣他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 in the likeness of sinful flesh。 你注意他没有说神的儿子成为罪身，那么如果神的儿子成为罪身，他首先要为自己的罪来偿还，他就没有可能性来拯救我们，所以他来到世界上的时候是 in the likeness of sinful flesh， 看上去和我们的肉身很相似，但是他是无罪之身，因为无罪之身他可以成为赎罪祭，在肉体中 condemn sin、啊、他在肉体中定了罪案 condemn sin。 这是圣经很伟大的启示，我们注意基督是降卑，他降卑是降卑，但是他取的肉身和我们是有区别的，他是 in the likeness of man in the likeness of sinful flesh， 成为人的样式，成为罪身的形状啊，这就是道成肉身的奥秘。因为这样的一个肉身，所以使得救赎工作是完全成为可能，因为他是无罪之身。那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我们刚才唱的歌说他是为了死而来的啊。有人说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是宣扬神的爱，当然耶稣基督是宣扬神的爱，但是他最重要的使命不是仅仅是宣扬神的爱，因为耶稣来到世界上，如果对你对我宣扬了神的爱，我们人就会弃绝他。他来到世界上是要解决这个真正背后的问题，就是罪的问题，所以他来到世界上他是为死而生。所以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最伟大的对他的一个见证和称呼是来自施洗约翰，我们以后会查考到施洗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九节，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一句话就把整个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联系在一起了。神的羔羊就是为了我们，为了被献上来除去我们罪的，所以耶稣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成为被献祭的那一个羔羊啊。所以旧约千千万万的羔羊所指向的那个实体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说，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这是指着旧约，因为旧约这些东西是只是个影子而已，这个影子没有办法真正解决人的罪的问题。耶稣下面一句话说，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这个身体太重要了，因为他成为肉身，他无罪之身来到世界上，因为有这个身体，他可以死，他这个死就为我们偿还了一切的罪债，成为赎罪祭，成为神的羔羊。那么他成为赎罪祭，他成为血肉之体，带给我们怎样的一个福气呢？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的十四节说，儿女，儿女就是神的儿女，也就是你，也就是我啊，我们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 所以圣经一次一次的强调，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目的是来死的啊。所以我们的歌那唱的那首歌叫为死而生，这就是主耶稣基督真正来的目的啊。耶稣为了十字架而来，这是耶稣自己做的见证。所以耶稣道成肉身到底为了什么目的？当然他来宣扬神的爱，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宣扬神的爱是远远不够的。耶稣来主要是解决罪的问题，耶稣为此而来。马可福音的十章第四十五节，耶稣自己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是他真正来的目的，舍命指着十字架而言的啊。当约翰福音写到约翰写到第十二章的时候，写到耶稣这时候进入了耶路撒冷，也就是在逾越节前面的六天啊。他在这个玛利亚和马大的家里面用完了玛利亚为他在那里和他们在一起以后，然后他就进入到了耶路撒冷城。这时候有几个希腊人来寻找耶稣，这时候耶稣说了一句话，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这时候指什么？指他上十字架的时候。那耶稣在要上十字架的时候非常的痛苦啊，他说父啊，倘若可行，请你将这苦杯挪去啊。你说耶稣这么怕死，我们今天的革命烈士抛头颅洒热血，要死是英勇赴义，耶稣在那里还父啊，若是可行，求你挪去这苦杯。这完全误解了耶稣的意思。耶稣不是怕死，耶稣不愿意与父神有短暂的分离。在十字架上的最大的痛苦不是在于那个肉体上所承受的那个痛苦，乃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的缘故成为罪，所以父神掩面不看他有一段时间。所以永恒里面永远在一起的三位一体的父与子，在十字架上那一个时间点上暂时有一段的分离的时间，这是主耶稣基督感到最痛苦的事情。所以父啊，若是可行，将这苦杯挪开。这个苦杯就是他与父之间有短暂的那一个分离，但是父说不可行，不可行，所以你必须上十字架。因为除非上十字架这一条路，就没有办法解决我们人的罪的问题。父爱我们爱到这个程度，他要拣选这一批的儿女，他必须要付上的代价就是把他的爱子钉在十字架上，与他有短暂的分离。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看到。所以今天很多人说，哇，神为什么要这样做，神为什么不那样做？那么圣经已经给了我们答案。圣经说父神的回答，对耶稣的回答是不可行，只有这一条路。这是永恒当中父神的智慧里面告诉我们，只有这一种方法才能够解决人的罪的问题，才能够使这个世界重新回到失去的那一个乐园。所以从失乐园到富乐园，只有这唯一的这个方法。好，所以耶稣基督毅然走上了十字架。在腓立比书二章八节说，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就是道成肉身来的真正的目的，成为神的羔羊，走上十字架，这就是真正耶稣基督来的目的。那么这个道成肉身这件事情啊，其实是整本圣经的整个的这个话题，不单单只是新约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的。所以约翰在写这句话的时候他就很注意，他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住在我们中间。我刚才说了 And the word became flesh and tabernacled among us， 所以他用的这个词住是 tabernacle。 什么是住？什么是 tabernacle？ tabernacle 就是支搭帐篷的意思。那么一个帐篷是一个很临时的，一个破旧的，一个很容易坏掉的，暂时的一个居住所在。所以主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支搭帐篷在人间三十三年半的时间。所以在圣经上说这个叫以马内利， 神与我们同在，他以肉身的形式与地上的人同在33年半的时间。那这样呢，约翰就把我们带回到了旧约圣经当中那一个会幕，因为那个会幕就是英文里面叫 tabernacle 啊，所以旧约中的会幕就是预表主耶稣基督的。所以我们讲道成了肉身，支搭帐篷在我们中间。我一个支搭帐篷一出来的时候，你知道旧约圣经新约圣经的联系就出来了。旧约圣经中的会幕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在我们 人看来好像不起眼，一个很简陋的可以直接可以拿走起行就可以走动的一个结构，但是这一个结构里面处处都预表着主耶稣基督要带给我们的救恩。那我想从几个方面很快的来看一下啊，旧约的会幕是怎么来预表我们主耶稣基督。所以主耶稣基督是会幕所指向的那一个实体，这就是我们读圣经真正要读出来的那个意思啊。旧约中的会幕预表着主耶稣基督，至少有这几方面。会幕是一个短暂的，是一个移动的，是一个在旷野中行动的那一个结构啊。主耶稣基督他短暂的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在人群当中与他的子民同在，他在世界这个旷野，我们今天都生活在这个世界这个旷野，他来到这个，他离开尊贵的天家宝座，多么丰富的地方，来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对他来说就是一个旷野，但是来到这里他要与我们同在啊。他来到世界上的时候啊，是一个帐幕，所以他没有华丽的外表。这动不了了，好，可以。好，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没有华丽的外表，为什么呢？他无加行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我们也不羡慕他。你说你怎么知道？当然，圣经当中是这样说的。主耶稣基督对人讲道以后啊，在特别是在约翰福音第8章里面，他对人讲，他是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哇，那些犹太人，这还了得？你是谁？你怎么居然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啊？所以啊，这个他们就要拿石头打他，因为耶稣基督宣称自己为神，他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哇，你是谁啊？你2000年以后，亚伯拉罕早你2000年，是我们祖宗。所以这些人拿起石头要打他，耶稣在人群当中一下子进去就躲藏起来了。哦，我请问，耶稣如果是一个高大英俊的一个男子，啊，这进入人群，人家照样说，这耶稣把他抓住，啊，但是耶稣是貌不惊人，他的长相非常的平凡，他的身高绝对不是很高的，所以他一进入人群，看上去就是一个普通人，找不到了。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不是用他的外表来吸引你的，他没有华丽的外表。也没有英俊的那个体格啊，魁梧的身材啊。那么，但是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是与我们同在，这就是帐幕另外一个预表。在帐幕那个旧约帐幕啊，每一次帐幕停下来的时候，就云柱在那里停留，然后在神的云柱一起行的时候，帐幕就跟着他走，然后帐幕停顿的时候啊。就有神的荣光充满了至圣所，所以神的荣光和同在是与用帐幕里面的这个荣光的同在啊，就表达出来。而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就是把这个荣光啊带到了人间。而有一次，约翰、雅各和彼得三个人同耶稣一起上山的时候，主耶稣就把这个荣光给他们显现出来。那个圣经上是这么说的。他的衣服洁白放光，脸面如同像日头那样光明。这个光的光源在哪里啊？是从衣服里面发出来的，不是从外面照上去的。因为他就是光，他就是真光。这一瞥使得这个约翰和彼得永生难忘，所以在他们的书信里面说，我们都见过他的荣光。这个荣光就是旧约圣经当中帐幕的荣光所预表的那一个真正的荣光，而帐幕正是神与人相遇的那一个地方啊。 所以摩西还有大祭司，大祭司每一年都带着血进入到帐幕与神相遇，为人祈求。那么帐幕是驻扎在以色列十二个营的中心。今天耶稣也说，若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祷告，也有我在他们当中中间。所以耶稣是 in the middle， 在我们当中。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耶稣就在我们当中。所以这是我们以色列营，我们今天这些信徒都是真以色列人，我们的营的中心就是这个帐幕，就是主耶稣基督。今天他是用属灵的形式与我们同在，但是在地上三十三年半的时间，他是用肉身的形式在以色列人当中与他们同在。好，那在会幕里面的每一个细节都是指着主耶稣基督，都是指向他的救赎。那会幕的建造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细节都是充满了指向主耶稣。那么这个当然是使得我们对出埃及记就要产生很大的兴趣，因为当我们很多的查经班读出埃及记的时候，读到了第二十章以后啊，然后都倒闭旷野了，因为讲到了律法，讲到了怎么来建造会幕。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到四十章是详细讲造建造会幕，但是你要去注意，在第二十四章的时候，神说，摩西你上山来，我要把我的律法来 交给你。那么摩西上山的目的是去领受律法的，对不对？那么上山领受律法，为什么突然神说你要建造会幕？哎，你不是要给我律法吗？为什么你现在给我这么详细的指示要来建造会幕？是因为神知道人无法遵行律法，因为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里面，当神出现在何烈山的时候，神说你们是我的子民，然后这个百姓一同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哇，不得了，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是不是神特别喜乐啊？说这是 好百姓，你看我要给他们律法，他们说他们都要遵行。不是，我们读到马上话锋一转，你去看出埃及记十九章的第八节，他们说我们都要遵行。十九章的第十二到第十三节，神吩咐摩西说，你要在山的周围定界限，说你们当谨慎，不可上山去，不可摸这山的边界，凡摸这山的必要治死他。所以神突然 keep a distance from his people。为什么？神知道这些人没有可能来遵行律法，人和神之间有一个不可跨越的那个鸿沟，因为人拍着自己的胸脯说我必遵行，其实根本不可能。所以神对摩西说你上山来，其实上山真正要指示他的是要指示他救赎那一个计划。所以律法只是显出我们人在神面前的地位是完全没有办法达到神的要求，然后神因着他的恩典和怜悯就告诉摩西说，你要建造会幕，会幕的物件和服饰每一样东西，耶和华对摩西说，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四十节，你要谨慎做这些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为什么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因为这个会幕是预表了救恩的每一个细节，所以你必须照着神的方式。所以救恩不是人的发明，我们人不要凭着自己的想象说神为什么不这样做，神为什么不那样做啊？神要怎么做他知道，我们要做的是谨守遵行他给我们的每一个细节。所以这样呢，我们就看到这个会幕原来是神为了人所预备的那个救恩之极大的一个启示。人无可能，没有可能拍着自己的胸膛说我都要谨守遵行。你看人说了这一句话以后，马上神让我们看见人和他的 distance 就出来了啊，人无可能遵行。那么这个时候啊，我们就看到会幕当中一些器具，会幕只有东面有一扇门可以进去，这告诉我们会幕只有唯一的道路可以进去，里面有圣所和至圣所，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才是唯一的道路。所以会幕当中你要走到圣所和至圣所，在刚才我们看的那个图画里面， 在背后，在这里，我们来看这个会幕啊，你看这背后的是圣所和至圣所，但是你要从门走到圣所和至圣所，必须通过一些地方，特别是那个铜祭坛，然后人没有可能直接走入至圣所，因为在圣所和至圣所之间又有幔子隔开，所以呢，这个就预表着很多的事情。那么，首先，我们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扇门，是唯一的道路，可以通入至圣所啊，通入圣所和至圣所。然后，在第一，我们进去就要有祭坛，因为人若没有通过祭坛洗净自己的罪，没有一个人圣洁到一个程度可以进入到神的面前，这是第一点。然后，当我们进入到了这个圣所当中的时候，我们发现，在圣所，我们如果进去的话，在左手边有金灯台，在右手边有陈设饼的桌子，在我的正面是金香炉，也就是香坛。那么，金灯台是用纯橄榄油来点燃的，纯橄榄油所预表的就是圣灵。那么，陈设饼，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啊，陈设饼一方面是指着主耶稣基督自己，另一方面是指着神的道，神的道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那么，金灯台的光照耀在这个陈设饼上面，这就是我们的生命的粮，我们的领受神的话语。蒙了圣灵的光照，我们就能够明白主耶稣基督所教导我们的话语。那么在香坛上面有不断的点着那个香，达到神的面前，因为香是预表着，祷告。那这个祷告是谁的祷告？这就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他为我们的代求，他不住的为我们代求。所以在摩西，神吩咐他，那个香是不可以停掉的，要一直点着。啊，点着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在日日夜夜他为我们祷告，圣徒自己的祷告当然也是馨香之气达到神的面前，但是这里面要掺合了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祷告，就主耶稣基督的那个香掺合着我们圣徒的香，所以这个 intercessory prayer from Christ 是非常重要，只有我们领受了他给我们的祷告 mixed with我们的祷告，这样我们的祷告就到达了神的面前。所以这是圣所当中的金香坛啊。然后进入到了至圣所以后啊，我们就看见能够看见约柜，约柜的下里面放着写有十诫的法本。那么这是代表神的公义的标准。但是感谢主，在约柜的上面啊有施恩座，在施恩座上，我们的。这个旧约的大祭司每一年一次带着牛公牛的血进去弹血，在这个施恩座上，这就是血的遮盖。所以呢，神从天上看下来的时候，第一不是看到的那一个法版，首先看到的是有血遮盖的那一个施恩座，那个施恩座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预表着他用他的宝血来遮盖了我们，所以我们就不必受到这个律法对我们的定罪。我们感谢主，这每一样事情都有这样的预表。那么祭司在会幕里服侍的祭司啊，是日日夜夜他们在服侍主，所以呢，主赐给他们能够在会幕的院子里面吃祭物。那么在院子里面吃祭物，就预表着这些人是 feed on Christ， 因为真正的生命的粮乃是我们主耶稣基督自己。那么谁是祭司？今天你和我就是祭司，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所以新约时代我们就是祭司。那么你要不要吃祭物？要吃什么祭物？就是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啊！你们要吃我的肉和我的血，我们要领受他的救恩，我们领受他十字架上为我们的舍命，我们领受他宝血的洁净遮盖，领受他至圣的话语，这就是 we feed on Christ。 所以这就是祭司吃祭物，然后会幕又是一个敬拜的一个地方，所以是全会众一起在这个会幕向 主向我们的神来献上敬拜，也只有在会幕里面，我们的敬拜才能够，以色列人的敬拜才能够为神所悦纳。那么这是说明什么？也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一个人对神的敬拜才能够蒙召悦纳。今天世界上人很多发明自己的敬拜神的一套系统，但很可惜，这不是照着神在山上指示的样式，是徒劳无益。所以这就是神给我们伟大的启示，支搭帐篷住在我们中间的道，就是整本旧约圣经我们看见的那个会幕所指向的那个实体。所以从今天开始，如果你再有兴趣回去把出埃及记里面的会幕每一个结构每一个细节再仔细看的时候，我们要读圣经，我们要读出主耶稣基督来。如果没有读出主耶稣基督，我们读出来的就是一些物理的结构，是远远不够的，因为里面隐藏的那个玛纳我们没有把它真正挖掘出来。所以我们去再去读，我们再去享受神的话语。好，那么所以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为了受死而来，他是旧约所预表的那个帐幕所预表的，所以他是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然后啊，他道成肉身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一个意义。那我们马上要迎来复活节，在4月20号左右就是复活节啊。那复活节啊，其实是与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又是密切相关的啊。我刚才一直强调说，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一个过程，一个结果啊。为什么我要强调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不可逆转的啊？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一定要强调，他是肉身复活，他不是精神复活啊。我们今天有时候人误解啊，主耶稣基督太伟大了，他这样爱，所以他的这爱的精神啊永远流传下去。不是，圣经强调的是肉身复活。你注意读几句话，在路加福音24章39节，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他向2个门徒显现。那然后，他说，他向这个门徒显现啊。然后他向了以马忤斯的门徒显现以后啊，他就向在楼上的在内室里面的门徒显现。就在那一个显现的时候啊，主耶稣基督就对这些人说，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那什么意思啊？主耶稣基督是肉身复活，他是有骨有肉。而且啊，主耶稣基督有骨有肉的复活啊，和你和我的复活是不一样的。那你说有什么不一样？我们注意一句话，在约翰福音20章里面，多马是个，我们常常说多疑的多马。第一次耶稣向门徒显现的时候，多马正好不在，然后门徒告诉他，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耶稣说，多马说，我不相信，我一定要用手探入他这个，钉痕和肋旁的枪伤，我才相信。那么过了8天，耶稣就向门徒又一次显现了，在室内，然后啊，就对多马说，来，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那么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读这句话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和我，我们当然不完美，但是我们有一天我们复活的时候啊，我们一定得到一个完美的身体。今天有的人可能手脚可能因为工伤都已经没有了，那你要问他说，复活以后我这个手就没有了吗？当然不会，我一定得到完美的身体，对不对？那么我的身体是完美的，但是主耶稣基督他复活的身体是完美的，但是神为我们保留下2个记号，就是他手上的钉痕和他肋旁的枪伤，永远留在他复活的身体上。那么为什么呢？这是给我们做一个永远的纪念，这是和我们人其他人复活是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的复活，我们得着完美的身体，当然主耶稣也得着完美的身体，但是又留下了2个记号，他的钉痕和他的枪伤，成为我们永远的纪念。因为要提醒我们，他为我们所付的是多么大的代价。 所以他对多马说，你伸过来摸啊。所以这就是我们主复活。然后啊，在路加福音里面又有一句很有兴趣的话，这当然我们回去可以去思想。耶稣说，你摸摸我看，魂无骨无肉。但是耶稣没有说魂无血无肉啊，因为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五十节，我们等会会看到保罗说，血肉之躯不能承受神的国。那么很可能我们复活的身体啊，是不需要血的，这个只是一个猜测。但是呢，这读圣经的时候，你读这些话的时候，你们要会，我们要会意一些事情。主复活以后的身体是一个物理的身体，但是又是一个超越物理规律的那一个物理的身体。当主复活的时候啊，他的身体啊就从那个裹他的布里面就出来了，然后啊他的身体就直接就出来了。那么当门徒去到洞穴的时候啊，门徒发现大石头挡在那里，那么门徒进不去。你说里面的主出来了吗？出来了。怎么出来的？因为主的复活的身体可以超越物理这些限制，就直接出来了。然后门徒必须要把大石头滚开以后，他们才能够进去。一看主的身体不在，然后突然他们在房间里的时候，主就出现在他们面前，向他们显现。另一方面，主又说，你看我魂无骨无肉，我是有的，你们拿一片烧鱼来给我。他在他面前吃下去。所以耶稣获得的是新的复活的肉身，但这个复活的肉身是一个荣耀的肉身。也许我们不能再称它为一个血肉之躯，但是它是有骨有肉的一个 physical body。 这个 physical body 将来也就是我们将来要获得的 physical body 的那个模型样板。所以这是很荣美的一件事情。我们还是要肉身生活，但是我们将来我们可以超越现在限制我们的一些规律，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那你说这个太好了，我真的能够肉身复活吗？是，基督徒肉身复活是一件必然的事情啊。这是什么道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在罗马书第六章第五节说，我们落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所以与基督联合的真理贯穿着整本圣经，发生在基督身上的事也要发生在信徒的身上。所以基督，我们与他在死的形状上联合，我们也要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感谢赞美主，这是一个必然要发生的事情。信徒肉身复活是我们因为基于基督肉身复活所带给我们的荣耀的盼望。一个信徒，一个基督徒是已经得救的一个人，这个在罗马书三章二十四节已经保罗已经清楚说，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那称义是已经发生的事情，我身为一个基督徒，我已经称义了，我已经不需要受到我罪的永刑。但是呢，另外一方面，一个基督徒的得救是一个已经开始还未完成的一件事情。所以在罗马书的第十三章的十一节，保罗说，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哎，你说我已经得救了，为什么你还要说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因为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得救是一个已经还未的一个过程。我们已经得救，我们已经称义，但是我们走在成圣的道路当中，将来完全的得救包括了我们的身体要完全得荣耀，得着那个不朽坏的物质的身体，这个还没有发生。所以保罗说，你离开完全得救是越来越近了。感谢主，这就是我们完全得救的盼望。我们的完全得救就是身体的得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状态是什么呢？在罗马书第八章十节，保罗说，基督落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就我们今天的状态，我们的身体里面仍旧有内住的罪，所以我的身体有死的种子，是一个会朽坏的身体，但心灵却因义而活。其实是我的灵因义而活，因着耶稣基督成就的一次的义行，我的灵已经活了。所以一个基督徒是灵已经活了，但是肉身仍旧有内住的罪在我里面。所以在这个两难之间的一个状态里面，那我的身体因罪还会朽坏， 还会死，但是我们是有盼望的。在罗马书第八章的23节说，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些有圣灵出结果子的，也是心里叹息。这个叹息是呻吟和期盼的意思，我们呻吟，我们期盼，我们等候完全得着儿子的名分，那一个 moment 我们显出来啊，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有一天我们的身体要完全得赎，不再有病痛，不再有缠绕，我们要像主耶稣基督一样来得着那个荣耀的身体。所以我们是必须要得荣耀的，因为保罗已经告诉我们信徒必须得荣耀。在哥林多前书15章50节，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些经文，他说，我告诉你们，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所以我们要承受那不朽坏的国，我们就要超越这个血肉之体，那么我们还会得着一个属灵一个身体，我们必然要复活，因为我们要承受那个不朽坏的国。所以我们要复活，我们要得荣耀，这是必然的一件事情。那么是怎样的一种得荣耀呢？保罗说，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基督一同受苦，我们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基督肉身复活得了荣耀，我们有一天像他一样，我们肉身复活要和他一起得荣耀。得什么荣耀？腓立比书3章21节里面保罗说，基督再来的时候是肉身再来，他带着他复活荣耀的身体来，他要按着那叫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叫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所以有一天你和我的身体，我们要复活，要被改变成为荣耀的物质的身体啊，这个物质的身体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在很难以想象。但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这个身体在圣经当中称为灵性的身体。什么叫灵性的身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42到44节里面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奥秘，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中的是必朽坏，我们现在的身体，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中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中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中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什么是灵性的身体？灵性的身体就是被与神的性情有份的灵。我今天我领受的是与神性情有份的灵，但是今天这个灵在我里面，有时候引导我，有时候我不听他的话，他没有完全主导支配我这个人的行事为人。但是当我们复活以后，我们所获得的是灵性的身体，支配主导我这个身体行事为人的所有的掌控，都是在于这一个与神性情有份的这个灵。所以我们是一个属灵的人，我们又是一个具有肉身的人，这是基督给我们的盼望。所以这就是基督肉身复活带给我们这样伟大的一个盼望啊！那所以我们领受，我们知道道成肉身，他受死受试探，他复活，都是带给我们每信徒有许许多多的我们看见给我们的祝福啊！所以当我们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支搭帐篷在我们当中的时候啊，他是神的帐幕在人间。所以约翰福音的1章1节到1章14节啊，是很伟大的一个 transition， 一个变化。你如果把这个两节经文啊穿起来读的时候就很有意思啊。我们看看基督是多么的爱我们，多么的降卑。在约翰福音1章1节说太初有道，那么1章14节说道成了肉身。你看太初永恒里面存在的那个道，居然他愿意成为肉身来到我们这个世界上。那么1章1节说道与神同在，他从前是与神永远同在，但他今天进入到另外一个新的层次，他不但与神同在，他住在我们中间，他支搭帐篷在我们中间。然后最后1章1节说道就是神，所以1章14节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当然，道就是神，他来到世界上，他带给我们的就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在旧约圣经、新约圣经一致的给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他来支搭帐篷。但是还有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在旧约圣经当中不但说到了这个帐幕的问题，在旧约圣经当中还提到所罗门为神建造圣殿。所以旧约圣经当中，以色列人从帐幕进入到了在圣殿里面的敬拜。帐幕是暂时的、移动的，在旷野里的，而在圣殿里面，圣殿是永存的，那个结构坚固的一个建筑，是人能够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但是神真的在乎这一个物理的建筑物吗？完全不是。我们看到所罗门的圣殿被拆毁了，然后呢，所罗巴伯建造的圣殿后来也摧残了，希律王建造的圣殿，主也把它交给罗马人，给他一把火给烧了。所以主耶稣基督将来要再来，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就是再一次那一个圣殿要恢复的那个时代啊。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啊，这个圣殿不是物理的圣殿，其实今天主耶稣基督这个圣殿已经在我们当中。所以呢，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当中，以色列人从帐幕进入到圣殿，在新约圣经当中，耶稣基督来到我们，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支搭帐篷在我们当中。但是有一天他要来，他要成为我们的殿。所以启示录的最后一章，最后第二章里面，约翰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里面，他说，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神城的殿。今天其实神的殿已经在这里，因为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你们说你们三日内你们要拆毁这殿，我三日内就要建起来。因为耶稣是以他的身体为殿，谁是耶稣的身体？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就是他的殿。所以当我们聚集在一起敬拜的时候，这就是神的殿在我们当中。所以从帐幕到殿，我们将来要永永远远在这个殿里面敬拜他，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来敬拜他。所以感谢主，所以神来到世界上来寻找我们，带给我们无穷的盼望。所以当主耶稣基督他离开世第一次来临，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就为门徒祝福。他在路加福音24章里面说到，耶稣基督领他们到了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当然主的手上有钉痕，主的肋旁有枪伤，他带着他复活荣耀的身体就给他们祝福。那么正祝福的时候啊，就离开他们，被带上天去了。那么主是非常非常的不舍得离开这些门徒，为什么呢？因为主离开了，但是他仍旧把教会，把我们这些人留在这个世界上。主在离开世界之前，他对他的11个门徒这样说，约翰福音16章33节，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当主耶稣基督被接上升的时候，他非常不舍得，因为他知道他把教会留在这个充满了苦难的这个世界上，但是他为他们祝福，因为他已经胜了这个世界啊。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许许多多的苦难，因为被罪玷污的这一个世界里面有天灾、有人祸、有疾病和痛苦啊。我们今天即使在美国，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医疗条件，这么好的富裕的物质生活里面，我们还是有许许多多的痛苦。我们是可能生病，我们可能长期受到这个疾病的折磨。那么即使物质满足了，很多人精神层面没有办法解脱啊，心理忧郁常常不能解脱。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苦难，且不论今天还有许多的地方因着信仰的缘故，信徒在遭受逼迫。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 因为这是一个被罪玷污的这一个世界。当然主耶稣基督这么爱这个世界上属他的人，他爱他们到底，所以他为这些人祝福，因为他加给这些人能力。今天你和我仍旧在这一个被罪玷污的这个世界当中，但是主说，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所以每一个人，我们生命当中我们都有苦难，这是必然的一件事情。然后啊，我们身体因罪而死，我们人就身体会朽坏，我们再健康，有一天如果主还没有来，那么我们的身体会朽坏。但我们不必害怕，因为为什么呢？主耶稣基督要再来，所以当耶稣上升的时候，他被接上升，后来就看不见了。这时候有天使就像这些门徒在使徒行传一章十一节里面说，加利利人呢、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我们的主怎样为门徒祝福，用他物质的身体为门徒祝福，怎样被接上升，有一天他还要带着他这个荣耀的复活的身体再下来，来接我们回到天家啊，他还要怎样再来。所以这就带给我们无穷的盼望。所以在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虽然生活在这一个充满了苦难、被罪折磨、被罪玷污、充满了天灾人祸和疾病痛苦逼迫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的时候，但是我们不必害怕，因为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我们有一天我们要肉身复活，我们有骨有肉，我们肉身复活永远不会再痛苦，完美的身体永远与主同在。所以难怪圣经以神为开始，然后圣经的结尾的时候以主耶稣基督为结尾。约翰和我们今天每一个信徒一样，说出我们的心声，说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差遣你的爱子，因着如此爱我们的缘故来到世上，道成肉身，永远不会再逆转的这样的一个转变，他永远与我们认同，为了要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不单单是救我们脱离黑暗的国度，并且赐给我们光明的国度，使我们成为天上的国民。我们多么有福，我们能够被称为蒙爱的神的儿女，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福气，我们能够叫你为阿爸父，我们都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领受这样的丰丰富富的祝福。不但如此，你今天也让我们看见，你开我们的眼睛，看见将来我们的荣耀的盼望是多么的美好，我们要得着像主耶稣基督一样那荣耀的身体，永远不会再痛苦，永远不会再朽坏。主，我们能够永远与你同在，天天领受从你而来更多的丰富的恩典，并且向你来唱新歌，把你大能的作为永远在永恒里面来唱出来，向你来敬拜，向你来赞美。感谢赞美主，谢谢你开通我们每一个人的眼睛，使我们内心充满喜乐和盼望。我们感谢主，靠耶稣的名仰望感谢祷告的，阿们。
谢谢徐弟兄今天带给我们美好的信息，请大家起立，我们再来唱一遍这首新歌《为死而生》。
其尊贵冠冕，你尊心天父的旨意，成为肉身来到人间。耶稣，你以天堂为你居所，却甘愿将身破旧马槽，你以全能统管万有，却能成为小小婴孩。你为死而生，为爱而死，那身在伯利恒的婴孩竟走上哥哥他。你一手创造星辰，却为我们钉在十架，只为担当一切的罪在。你为死而生，为爱而死，那身在伯利恒的婴孩竟走上哥哥他。你一手铺张宇宙，却为我们钉在十架，只为创造光明的国度，成为救赎道路。耶稣，你离开君王宝座，你甘愿舍弃尊贵冠冕，你遵行天父的旨意，成为肉身来到人间。耶稣，你以天堂为你居所，却甘愿将身破旧马槽。你以全能统管万有，却愿成为小小婴孩。你为死生，为爱而死，那身在伯利恒的婴孩竟走上哥哥他。你一手创造星辰，却为我们钉在十架，只为担当一切的罪债。你为死而生，为爱而死，那身在伯利恒的婴孩竟走上哥哥他。你一手铺张宇宙，却为我们钉在十架，只为创造光明的国度，成为救赎道路。你以死亡杀死死亡，胜过一切罪恶权势，世上没有你的坟墓。你征服黑暗国度，你解开一切的束缚，使我通往自由道路，是加上的爱和饶恕，令我回到我的归属。生在伯利恒的婴孩竟走上哥哥他。你 手创造星辰，却为我们钉在十架，只为担当一切的罪债。你为死而生，为爱而死，那生在伯利恒的婴孩竟走上哥哥他。你一手铺张宇宙，却为我们钉在十架，只为担当你民的国度，成为救赎道路。耶稣，谢谢你成为我的救赎。
感谢主，大家请坐。